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节目及广告《移工快易通》。远道而来成伙伴，做会怕别最心安。我们将分享与移工相关的聘雇法令资讯，宣导法令，学相处，听音乐，跨世界级咯。要让雇主移工更靠近，合作生活都顺心。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大家好，欢迎收听让雇主朋友与移工朋友们能双向快易沟通的移工快易通。我是主持人胖胖。移工快易通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节目中我们会跟听众朋友分享在聘雇移工或是管理移工上的各项政策规范，以及跟移工家乡有关的食衣住行娱乐，带大家了解东南亚的国际大小事。大家最近有没有被冷到？我台北就冷的哦。胖胖因为回到家就是怠惰的懒人一枚，我冬天的被子打死都不想拿出来啊。上周不是超级无敌霹雳冷吗？我就立马现世报，因为你听我的声音你就知道，我差一点就变厉精，应该说我已经从厉精慢慢的变回不是厉精，就重感冒了。我是讲求快速见效的人，所以我晚上就立刻去看医生了。我还积极主动问医生说：“医生，我可不可以打一针？”对，那不过今嘛那个挂号费可好像都是比较自由度比较高。我在我台北这边看要300块呢。唔知啊，听友们，你们那边那个现在耳鼻喉科挂号费是那个多少钱？哦，但是好像没有跟之前一样，现在都比较自由的报价了啊。因为温刀呀就有200，也有150的。啊，因为我要求快速啦，所以我是这一次我就试我公司附近的。哇，我没想到挂号费有点贵，要300。不过只要能够把病看好啊，开几点嘛小钱那个就不重要咯。附带一提，流感疫苗各位有去施打吗？目前65岁以上还是可以免费施打哦，只是你就不能挑疫苗的品牌。我自己当初是自费，而且以前我从来都没有打过。我去年11月12月心血来潮，因为那时候疫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哦，好像闹疫苗荒啦，连公费的都打不到啊。我就想啊，我没有打新冠的，那我去打这个流感的好了，所以我就去打了。不怕打针的朋友，其实疫苗还是能够有效预防重症的，所以各位把握机会，阿联五营就记得去施打咯。啊，丁拜我不是有讲这个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吗？这算是今年的蛮大的一个政策方针。今天里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讲，只要时间够一定把它讲下去哦。因为劳动部有整理非常详尽的问答集，胖胖就今天为大家先做一个原则性的 QA 啊，问答解惑。另外也有重要的政府宣导分享给大家。胖胖我会尽量口语化啦，当然不管你是不是雇主，还是对台湾移工聘雇外国人在台须知很有意愿，哇，我想要多认识，或者是您国语能力变变给的外国朋友，又或者是你纯粹就是介意胖胖听胖胖这波，甚至你本身跟胖胖一样哦，因为我也算是新住民，啊，不过我台湾土生土长，所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妈的家乡话我都不会哦。不管怎么样，胖胖都欢迎大家来收听移工快易通，听胖胖讲话哦。啊，不过今天胖胖的声音不够水，因为胖胖重感冒，所以拍摄要大家多多包涵，赶紧的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宣导，资讯通通报。法令政策、就业服务、移工新闻、聘雇管理资讯、政令宣导，都在资讯通通报。
主任，我在网路上看到黄金耳环，团购价只要299元内，比市价便宜好多。他说今天下单。超商取货很方便呢。
嗯，等一下，等一下，是在哪个网站看到的？拍卖社群？
在脸书社团呐。买家说进口的货不多，让我快点转账。
喵喵，这种低价限时超商取货的推销方式， 通常都是诈骗哦。现在诈骗案件最多的就是网络购物诈骗。
可是他说已经帮我出货给超商了，只是刚刚又传讯息说系统错误，要我再补一补运费。
这就是啊，诈骗常见的手法，先用低价骗你下单，再用加收运费补差额，付款失败要求你一次又一次的付费。
那如果我不付呢？
很多人啊，一不付对方就直接消失，封锁账号，钱也拿不回来。现在诈骗集团啊，改用超商物流骗人，骗得可精的嘞。他们就是要利用消费者对超商的信任感。
原来超商取货也可能是假的。
以后啊，要记住几个重点哦。第一个，价格明显低于市价，要特别小心。第二，卖家只是私讯，不给正式网站。第三，要求多次付款，补钱一定有问题。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不要付钱啊，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记得提醒你的同乡朋友们，如果他们中文不太会说，也可以请公司帮忙举报查证。千万啊，不要因为想省钱或省事，这样会被骗更多哦。
好，谢谢主任，我也会提醒我身边的朋友。
听众朋友要注意哦，网络购诈骗现在是台湾目前案件数量最多的诈骗类型。诈骗集团常常假借超商物流的名义，以低价商品诱骗你下单，再要求你补款加运费。请记得，不合理的便宜就是最大的风险。遇到可疑状况，请拨165反诈骗专线，多一份警觉，就是多一份社会安定的力量。
听友们，有没有不小心买东西，尤其是网络购物的时候被诈骗过？不管是你付了钱，货没有来，人就消失，还是说你付了钱，不过拿回来的东西，哇靠，一翻两瞪眼，相看不认识，哦，完全没印象，我明明订的是 A， 那也变成 B、也如果你都有这样的情况，那表示你很成功的被诈骗过了哦，好不好？所以像刚才的短句那样子，现在购物诈骗哦，已经进化到他利用超商啊，大家对于超商都觉得说好像应该蛮可以信任的，殊不知超商只是个平台啊，真正要骗你的还是背后的卖家。根据统计，网络购物现在是成为我们诈骗案件数量的第一名。歹徒常常透过社群平台，比如说脸书、IG， 还是现在很流行的Threads， 还有拍卖网站，或者是不明购物网站刊登这个低价的商品，诱使你想着贪便宜的心态来下单。之后呢，他再用加收运费、补差额或系统错误要求买方多次付款，甚至收到款项后就立刻失踪，网页也不见人影，甚至没过几天，这个网页突然就消失了，让很多消费者都是血本无归。提醒大家，在网络购买商品时，我们要慎防听从对方指示的私下交易行为。比如说我在网络上买，奇怪，他就要硬要你的私赖哦，硬要用赖给你，或者硬要简讯给你。那什么事情不能光明正大的在网络上，在脸书的社团上面说呢？非得要私下一个一个跟你讯息，这个就是有一点奇怪的了。再来，不要点选陌生人传送的连结，可能有一些男性听友的 LINE 偶尔会突然跳出，或者是讯息简讯会跳出啊，好久不见，我是小芳，哎呦，你还记得我吗？这个是我的 FB， 欢迎加我好友哦。然后再送上一张清凉美艳的照片给你，你有公公给他点下去，你的个资就成功被他盗取。 所以陌生人传送的连结一定要慎防。就算是好朋友亲朋好友传的连结，保险起见，你觉得那个连结的那个罗马拼音或者是奇怪那些东西乱码，那你最好保险起见也要问一下对方传给你是什么用途什么意思，不要人家传了个连结我们就把它点进去，那你的个资可能都会被钓鱼钓光光哦。再来，如果有遇到先付款再出货，或者是对方一直催促你要汇款的特征，基本上这个就是诈骗。除非你是在虾皮平台或是公开交易的平台，某某平台这些，它就是一定要先汇款嘛。那因为这个在台湾都是有合法成立的，合法的不管是拍卖平台、网络购物平台，交易上才能够明确仔细。但是如果你是在那种一页式网站，又或者是你在脸书啊还是什么团购，他都要你先付款再出货，要不然就是催着你要汇款，这个一定就是诈骗了，百分之八九不离十。那个都你们第六感，我们第六感都是很灵的，只要我们觉得怪怪，那基本上百分之两百它就是怪，千万不要轻易的汇款上当受骗哦。如果各位的交易过程感到可疑，感到好像哪里怪怪的，应该要立即切断跟对方的连线，你就让他催，你就不要回他。他如果越催你甚至骂你脏话，那你就知道这个百分之一千他肯定是诈骗，没有卖家会那么无聊去催你付款啊。他如果觉得真的是卖家，你不付款他就把你设黑名单，就这么简单。金价被做生意的人，他等不及你的汇款，他也不会要跟你交易，而不会一直催着你汇款，或者一直跟你说系统宕机，黑东西心里有鬼、哦、所以遇到这个情况不要理会对方，而且要尽速的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来保护个人的财务安全哦。不管是雇主还是移工朋友们都一样啊，我们都要慎防诈骗诈到我们身上。那如果雇主朋友们，您的这个移工朋友他可能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他有点不知所措的话，一定要帮助他啊，切断跟这个诈骗集团的连线。那也建议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那当然，如果他的国语能力没有到非常厉害，没有到就搞诶，我们也可以进行协助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并且检举。多一个检举电话其实就是少一个诈骗的希望。以上有关超商物流成为诈团工具，网络购物要小心的政令宣导分享给大家咯。接下来则是有关于职聘的消息要跟各位分享哦。印尼的职聘再扩大，开放了营造、屠宰跟海洋鱼捞专案的选工哦。为了因应国际公平招募趋势，强化我国以及移工来源国职聘合作的效率，我们劳动部持续透过双边的会议积极来协商，扩大了职聘专案选工的工作类别。除了原本职聘有制造业、机构看护以及农业职聘选工服务，那么近期再与印尼政府取得了共识，进一步开放营造业、屠宰业以及海洋鱼捞业雇主都可以透过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办理专案选工，程序快速、便利又省钱。所以听友们，如果你本身是就是走直接聘雇这一块的，或者是你是营造业、屠宰业跟海洋鱼捞业的雇主朋友，这一项政策的变动可能就对你们有所帮助咯。劳动部直接聘雇政策是由职聘中心提供包含聘雇咨询跟法规说明， 案件申请跟资料准备，还有聘后的管理跟提醒服务，双语翻译跟通译协助，移工转换，专人一案到底啊，这些服务都有，并且配置了越南、印尼、泰国跟英语等双语咨询人员，要协助雇主以及移工朋友们来进行双向的沟通，目的就是希望这么多的服务要让雇主在办理职聘的时候觉得不会很麻烦，不会很不安，是一个简单又安心的服务。为了扩大这个服务范围，造福更多产业，除了113年扩增机构看护跟农业之外，114年也再度与印尼政府协商达成共识，开放了我刚才说的那几个行业。哪几个？我没有要做有奖征答啦，我直接报答案给大家知道。一、营造业；二、屠宰业；以及海洋啊，抓鱼的海洋鱼捞业啊，这三个产业增加了，也能够透过职聘专案的选工方式，直接从Indonesia 引进所需的人力。那么职聘专案选工服务，它是以职聘中心作为单一的受理窗口，有需求的雇主们，你们可以直接向职聘中心提出引进移工的需求。那当然有的人他习惯找中介，他就是要有一个中间人啊，他觉得比较安心，他可能可以要求更多的服务，我不知道。但 anyway， 中介有中介的好，职聘中心也有职聘的中心的好，那就看雇主你们怎么选择。总之政府就有提供这个职聘中心提出引进移工的需求，再由移工来源国协助招募需求人数3到5倍的人选，让雇主朋友们，你们可以透过在台湾进行书面的审查、视讯的面谈，或者是你愿意亲赴海外等方式进行选工都可以。后续录取移工的入国安排跟行政作业，则由职聘中心与移工来源国共同协助完成。另外，如果已经有特定的人选要从海外直接引进，当然也可以透过指名聘雇方式，由职聘中心协助引进印尼的移工。透过这个模式，雇主能够在指定的期间内更快速地找到合适的人力，能满足企业对于移工的聘雇需求，也可以节省国内外仲介费用，并且为劳资双方降低不必要的负担。同时，透明的流程跟直接沟通，有助于雇主建立良好互动跟信任基础，促进和谐的劳资关系。那么我们要再强调一下，职聘的制度不仅可以加速选工的流程，提升雇主聘雇自主性，更呼应当前国际公平招募的趋势，可以有效避免移工支付海外仲介费，强化选工的透明度，保障资讯对等，以及避免不当收费与剥削的风险。透过推动以雇主支付模式为核心的公平招募精神，希望能够打造更友善、负责跟可信赖的双方聘雇环境。当然也期盼既然有这个职聘中心的功能希望更多的雇主愿意来尝试，并且善加利用职聘的资源哦。讲了那么多，有没有让我的雇主听友们陶给你有心动不刚好是这几个行业的话，想要进一步了解怎么办庞庞的座台时间有限，我只有一个小时我没有办法把这个讲完，讲完我后面的节目歌都不用放了我直接告诉你去哪里找好不好。想要进一步了解职聘的服务，可以到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服务网，就是它有这样的网站，你就 Google 搜寻直接聘雇或者是职聘这个网站就出来了，你就上网去找。或者是我想要有真人应对，那你就电洽我们在节目当中永远都在宣传的1955免付费专线，先按1再按5因为里面分机很多，那个分线很多，它有很多功能嘛，你就按1再按5，或者是拨打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的服务专线02-6613 0211-02-6613-0211-02-6613-0811，这也会有专人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服务哦。以上对于职聘消息有进一步的了解或者是想要咨询的话，记得1955电话拍起来哦。接下来来到有关于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的问答集，当然庞庞在这边也先简单的介绍，为了鼓励企业提升我们台湾劳工的薪资跟就业条件，避免低薪定苗现象。什么叫做定苗现象？就是诶，我引进来嘛是这个价小啊，台湾你就是安内就好啊，啊，本国的你也就大概是这样子，反正你不要做我没关系，那我去找外面的人来做。好，这个就是所谓的薪水上不去的意思啊。同时积极向国外延揽运用跨国劳动力来协助产业解决缺工问题，以兼顾产业用人的需求，并且建立劳资双赢的机制。所以劳动部在115年就是今年的元旦正式实施了这个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要稳定国人就业的前提下，希望也能积极补充产业所需的劳动力，同时强化政府效能来确保我们人力素质稳定提升。四大方案如下：一、制造业加薪本国劳工，增加移工名额，也就是说，为了要让制造业补足我们基层人力的需求，但是又能兼顾我们台湾劳工薪资条件的提升，所以就新增了一个制造业移工附加名额合配机制，也就是说，制造业的雇主朋友们，你帮咱们家的本国籍劳工加薪，而且是正职人员哦，全时工作者哦，你不要给我歪瓜裂枣，想说哎呀，那我找随便找一个名目 part time 的啊，那不行哦，这都会查到的，一定要为你们公司台湾籍劳工加薪，每加薪一位本国劳工，即在 3K5 级制合配名额外多增加一位移工名额，当然最高是不能超过你们投保，就是劳保投保的人数 10%， 而且采此方案的雇主，其所聘雇的移工名额最高上限由原本的劳保投保人数 40%， 也可以提升到 45%。采此方案的雇主，其所聘雇的移工名额最高上限就会由原本的劳保投保人数 40% 提升到 45%。 二、放宽制造业外国技术人力留用的上限，劳动部开放符合转任技术人力条件的资深移工，雇主可以申请全数留用，制造业技术人力合配上限由 25% 放宽到 100%， 以协助雇主留用资深移工转任外国技术人力。但是移工、外国技术人力跟外国专业人才这三类别，你们的合计还是不可以超过总员工人数的 50%， 所以即便上升了，但是你还是要有所取舍哦，不然一家公司如果连一个本国籍劳工都没有，阿内玛西怪怪啦哈。并且同时松绑外国技术人力健康检查、生活照顾管理以及住宿等规范，让外国技术人力能够有更多自主生活的空间，以提升劳动的权益，打造多元友善的社会。三、旅宿业跟香港码头业引进外国技术人力，开放旅宿服务工作、香港码头货物卸装集散工作，得聘雇外国技术人力，而且直接从海外引进，雇主只要为其聘雇全时本国籍工作者加薪，就是你帮你的本国咱台湾的正职人员加薪啦，你每加薪一位本国劳工，就多一位外国技术人力名额，最高不能超过劳保投保人数 10%。 最后第四个方案，强化政府的效能。面对跨国劳动力的公平招募国际趋势， 我们劳动部已经成立跨国劳动力延揽中心跟布局海外据点，专责处理引进跨国劳动力招募、技能训练以及测验等相关事宜，具体落实国对国直接聘雇。另外已经增设直聘服务的据点，整合双语人力资源，强化移工转换雇主相关服务，来提升公共服务品质。公牛家大家应该有很清楚的轮廓了，那么接下来赶快要帮大家 Q&A 几题哦，这个问答集题目很多，旁旁要分次分次慢慢讲，一次把它讲完大概一个小时也快要没有了、哦、所以今天我们先以总则篇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跟现行的移工跟中阶技术人力政策制度有什么主要性的不同。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先把这个总则篇的第一个问答为各位解惑。首先主要的不同有五个，第一个叫做制造业配额的机制不同。原本的规定呢，它是采 3K5 级制 10% 到 35%， 如果需要额外名额则需要透过 extra 制、附加就安费来提高这个 5% 到 20%， 那么整体上限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搭配就是只能 40%， 这是旧制嘛。那么精进方案我们今年的新起的新制是怎么样？新增了第三种机制，叫做新增加薪增额机制。只要你帮每一位你员工、本国劳工加薪，你就能够多聘一位移工，最高额外可以增加到 10%， 那么整体的总上限则可以提升到 45%，就让各位多一个选择来引进聘雇移工，上限也提升了 5%。 再来第二个不一样的是名称跟范畴。原本旧制叫中阶技术人力，就是主要包含在台工作满六年的资深移工以及取得副学士以上的学位之侨外生。新的精进方案则叫外国技术人力，包含原资深的移工跟副学士以上的侨外生之外，也新增开放由海外直接引进的人员，所以名称不一样了，范围也变大了。第三个不同的地方在技术工作范围面，制造业中阶技术工作、营造业、农业、看护、渔捞业以及双语翻译跟厨师，这个是在原有规定的旧制里。那么新制有什么不同？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旧制工作类型之外，新增了由海外引进旅宿技术人力跟商港码头技术人力，这些产业每加薪一位本国籍劳工，也可以海外引进一位技术人力，最高不能超过 10%。 第四个不同，制造业技术人力留用的上限不同。原本的旧制制造业技术人力的名额上限是总员工人数的 25%， 但是到了115年的新制开始，我们可以进行全面的留才，就取消了制造业技术人力的 25% 限制，符合条件者你可以 100% 都转任。例如说啊，我五个都很好，不过以前一定要就是有人一定要走，不过现在我可以五个都留，但是要提醒各位雇主朋友们，虽然可以 100% 的转任，可是你整间公司的外国技术人力、移工朋友、白领专业总员额还是维持 50% 的上限哦。所以这个真正的留才还是要进行取舍的。最后一个主要的不同在于权益与管理的规范。原本的旧制是说需要符合定期健康检查频率与项目以及生活照顾管理规范，当然含宿舍的安排，但是在精进方案的规范里面则有所调整。最重要的就是管理上的分流，减少健检的频率，松绑生活照顾的管理规范， 让外国朋友们享有更多的生活自主权益。
有关于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的 Q&A 问答集，今天先讲到这边。光总则篇原则上有什么主要不同，我讲完了之后，还有介绍也讲完了之后，其实我才讲到第三页啊，后面还有好多页，不过时间就已经不够了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慢慢讲，分享给大家这一个115年度新起的重要政策规范。熊二熊二要提醒各位雇主朋友们，在聘雇移工的过程中，不管你确不确定能做，要怎么做，可以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哦。因为这个专线我们雇主也可以拨打，不管是工时休假工作内容，或是遇到劳资争议不清楚法规，都能先咨询先确认，避免违规风险。只要提早问清楚，不但能保障移工的权益，更重要的是保障了他们才能够保障我们啊。我们也不想被背叛，我们也不想要莫名其妙被咬一口，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很清楚聘雇的法规法则。重要的移工聘雇宣导讲到这里，我们赶快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哎呦，这个名字很符合我的听友们哦，叫做啥？李千娜带来的《大头家》。
要解决问题，若是要哪唔，规气拢卖做。啊，你的头家薪水是唔捌甲你欠过，啊，你卖搁笑来笑去，我头咧放风吹。起起落落的心情，要安怎解释？不出无人了解。 距离，我的家乡，我的记忆。
第一个消息要先来聊聊跟宗教有关的这个新闻。大家有宗教信仰吗？庞庞家里是有在拜福德正神，就是所谓的土地公。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爸爸当年就请了土地公回来。一般人家里我知道大概不是观世音菩萨，不然就是其他菩萨哦，比较不会说把那个土地公搬在家里面这样拜。通常土地公比较像是有经商啊，有开店的啊才有在拜啊。我们以前是都没有开店啊，不过就可能是我爸爸那一辈的习俗啦，所以当年他就请了土地公啊，庞庞也一直都是拜着土地公，所以我算是佛道教啊，因为严格说起来佛道还是有差别的。那如果你问我说我会不会排斥其他宗教，庞庞也还好哦，庞庞对于宗教都是多元的包容，只要我们宗教的这些义条条文是不排外不排斥不排除异己不心胸狭隘的，基本上庞庞对于所有的宗教一律都是包容的。我觉得不能包容的通常都是人的个性，跟这个人信什么宗教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跟差别哈。最终宗教不会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比较重要，所以不要拿宗教当借口哦，好不好？我们宗教神明，不管是耶稣基督、阿拉、阿喜佛祖，他们都是无辜的哦，他们只是引领我们往更好的生活迈进，但是如果我们硬要往不好的生活迈进，黑心问到的事情不能怪神明，好不好？好啦，怎么讲到这，我要赶快来讲清迈古庙泰国清迈，因为他们是佛教嘛，有人惊讶的看到有比基尼辣妹坐在草皮上，照片一上传，很多网友就轰，这个是不尊重当地的文化吧，那也没有概念。当然也有人觉得说啊，你拍照上传是什么意思，你不能好心的去提醒人家吗？也许人家外国辣妹就是不知道泰国是佛教啊，人家就是不知道在庙的外面不可以这样做啊，对不对？泰国清迈是许多游客喜爱的旅游胜地，充满了历史韵味的古迹跟寺庙更是一大特色，但是最近当地却发生了一起因为文化差异引发的争议事件。在 Facebook 就脸书上流传了一组照片，有四名西方女游客穿着清凉的比基尼，直接大辣辣的坐在清迈护城河旁的草皮上享受日光浴。他可能以为是他的那个大学的那种风格吧。由于地点紧邻着著名的古迹寺庙，画面曝光后立刻引发当地泰国人的怒火，就批评这一群外国游客也太不尊重泰国的文化吧。根据泰国媒体 Tiger 的报道，脸书 PO 出了这几张争议照片，事发地点就在清迈市中心的护城河旁边，距离知名的拉查蒙提安寺是非常近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我知道你们看不到，我用说的描述给你们听，这几位外国游客把古城草地当成海滩或是大学校园。大家如果有看电影，有时候电影它反映的是真实的，西方大学啊校园有没有，外面不是很多草皮，他们不是常常就在那边躺在那里乘凉，或者在那边坐在那里看书，他们那个就是那种概念，只是他们这一次是穿着比基尼，我也觉得蛮妙的，在市中心穿比基尼就这样晒起太阳。那么贴文的内容当然就是非常严厉的批评这一些游客的行为是缺乏当地文化的敏感度，质疑在神圣的宗教场所附近进行日光浴，还好不是全裸哦，还好有穿比基尼，是非常不恰当的行为。贴文还特别点出，其中有一名身穿灰色比基尼的女子，她是直接两脚双腿正对寺庙入口敞开坐着，这个姿势是被认为特别冒犯的。当然照片角落也有一名打赤膊的外籍男子躺在草地上，但是网友的炮火主要还是集中在这几名穿着比基尼的女子身上。 这一篇贴文呢发出后就迅速的在网络上发酵，就引发了两派网友的论战。有不少当地网友就认为，在寺庙这么庄严的地方穿得如此暴露，根本是践踏当地文化，非常不妥，而且觉得说你们外国人再怎么不懂应该也要看得懂这是寺庙啊，还刻意穿比基尼，到底是白目还是有意，所以他们就非常的生气。但是也有另外一派声音缓颊说，西方国家比基尼是很日常的休闲服装，并不是什么色情情色服装，这些游客可能他只是不够了解泰国当地的宗教风俗民情，并非故意有意的穿着冒犯。那么也有理性的网友就说，与其你这样拍照上网公审啊，创造流量，你为何不当下走过去善意的提醒他们呢，让西方人知道说，哎，来我这个泰国这里的规矩要怎么做，或许这样还比较能解决问题，也能避免误会扩大。因为最怕是人家是无意搞不清楚状况，可是被你有意的放上了网络去公审批判，那它就是一场不必要的争议跟不必要的误会事件了。截至目前为止，清迈当地政府是还没有针对这起事件做出正式的回应，所以哎，我当一个趣闻啦分享给大家。但是当然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听友们，有时候与其拍照去公审，我们不如去善意的做提醒。因为我们出外旅游时，你会特别把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翻了个遍吗？有时候不一定吧，就像我们去欧洲，我们也不懂欧洲的一些旅游的规范嘛，或者是用餐的规范，在我们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可能在别人的眼里，在外国人的眼里是一件冒犯的事情。那庞庞就认为，当下如果拍摄者愿意去善意提醒的话，也许他就不会有这一场误会。而且特别的是，打胳膊的男子他也是裸上半身啊，理论上他应该也要被论战一下哦，好不好哦。啊，不过你若是问庞庞会不会这样做，支不支持这样做哦，肯定不支持。因为这就像问庞庞会不会去欧洲的那个天主教的教堂啊，还是哪里外面穿比基尼打胳膊双腿打开向他坐着哦，肯定不会嘛。这在西方人来看应该也是很失礼的事情哦，所以拍照的人没有善意提醒，我觉得他这样子有点想创造流量。另外呢，穿着比基尼直接大辣辣的躺在寺庙旁边护城河的，他可能书也读得不够好，活得太过自我奔放，缺乏社会化，所以搞不清楚他去的国家应该要注意哪些事项。因为我觉得寺庙这件事严格说起来，这是蛮基本的认知跟常识啦。如果你不懂，你就这样趴了坐下去，那我会觉得西方国家的一些教育文化好像过度开放了，没有适时的让他们的小朋友理解到说，要人家尊重你们外国人的文化，也自己要懂得尊重亚洲人的文化了，好不好？这是第一个新闻。再来第二个是啊，它可能不算东南亚，但它也算东亚，某种程度它还是算东南亚，好不好？为什么呢？ AI 封锁来电，日本电信商它出招来迎战电话的诈骗。太子集团创始人陈志之前不是遭柬埔寨啊，我就讲了个东南亚国家啊，遣返到北京接受调查，跨境的赌诈跟电骗产业链再度成为焦点。然而我们要如何真正阻断 KK 园区犯罪呢？外界普遍认为光靠执法可能不够，科技手段或许才是关键的解方。在电话诈骗问题同样严重的日本，当地电信龙头 NTT DOCOMO被小道消息披露说，他们已经在研发一套全新的 AI 防诈系统，可以透过分析通话录音内容，自动判断来电是否涉及特殊诈骗，并且及时向用户发出警告。目前这个系统已经进入了内部测试阶段。根据日刊工业新闻报道，这一套系统会对比过往诈骗案例资料库来分析诈骗的话术特征跟疑似伪造的电话号码， 准确率目前测试是已经超过 95%， Docomo 计划今年希望可以正式投入实际的应用，成为日本首批以 AI 主动封锁诈骗来电的电信服务。官方数据显示，日本特殊诈骗情况近年也是急速恶化哦，不要小看已开发国家被骗的也很多。日本警察厅统计，去年的1月到11月，相关报案的数量年增 33.5%， 达到了 24,912 宗，单月的诈骗金额最高可达到140亿日元，其中以冒充亲属，反复强调“洗袜洗袜”啊，当然他们日本人不会说台语啦，是 ole ole 诈欺成长最为惊人，案件数比前一年暴增超过2倍。值得注意的是，特殊诈骗的主要受害族群是高年龄者，65岁长者占比超过 51%， 成为了犯罪集团锁定的重点对象。这个问题严重程度甚至被形容它是高过于香港的诈骗哦。所以如何在不增加使用门槛的情况下来保护长辈，也成为新科技技术上的核心考量。事实上，亚洲各地的电信商也已陆续投入防诈服务，但是多半仍停留在号码的辨识或过滤的层级。随着日本这一项的指标导入结合大语言模型的 AI 系统，可以及时理解通话内容并主动示警，外界都很关注这是否能成为反电话诈骗的技术分水岭呢？全球对抗电话诈骗犯罪的新科技新模式指日可待。安伟庞庞稍早有讲到这个诈骗的宣导嘛，在资讯通通报里面，所以刚好这一篇新闻哦，也是提供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说诈骗集团能用 AI 来骗你，能用 Clone 来骗你，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 AI 给你反诈骗回去哦，就看这个 AI 武器大家各自怎么运用啦。但是最重要的是人脑还是最好用的，所以一定要切记，来历不明的电话、来历不明的网站、来历不明的连结，只要你觉得可疑你都不要相信。还有那个什么黄金手链特价999，拜托，人家市场行情都已经突破4500美元了，你觉得你的999敢有可能？那是有可能央行早就通通给他吃下来了，对不？一听就很假，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贪小便宜就受骗上当哦。家乡勤工的家，我们要来听一首歌，因为庞庞的喉咙也要休息一下。这首歌来自泰国乐团，我也很喜欢的 Tattoo Color， 他们的经典作品 Cinderella， 一起来回味一下。因为这一首不是新歌，这一首算是老歌，啊，不过现在听我若是没说你也不知道它是新还是老，这就是好歌的厉害之处。赶快来听这首 Cinderella。
不再点击不再一张红不再疼惜的乱面貌满你乱乱对不快着吗快着吗一粒一三足提起这次浪费亏一次提供带不同被抱着我成龙了吗快着吗快着吗送你到晚一定打了这个人还没能定在要让我白玩吗让这个海白真我们开车个啦啦啦我这就新的未来这这没站完啦我这就新的未来这熬个啦啦啦我这就新的未来这空老板都努龙海哦哪里嘎宝不跟天云的车困丢着美梦困当在眼望破车又快什么快什么面临梦想出来没这车可是看呀开浪路砸车如果干不去你懂哪个快什么快什么送你到晚你滴滴打了这个人还没能定在要让我白玩吗让这个海白哦我的看完你
世界文化到台湾大小事，新闻好康健康一次掌握。这里是生活小百科。接下来分享点欢乐的消息哦，刮刮乐，过年一定要做的事情啊，这是庞庞啦，大家会不会去买刮刮乐？不强求啊，我是有买有希望，买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身家几千万，刮完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还是要认份，要老实做人，好不好？那2026马年全新刮刮乐，跟各位说一下，开卖咯。台彩呢，最近就公开了他们首波的五款马年限定刮刮乐。给那里胖胖简单的来叙述一下这每一款刮刮乐的重点介绍，好不好？目前奖金最高的1200万的大吉利啊，这个头奖1200万，共有八个名额，也就是如果你够 lucky， 这八个名额都在你手中，哇，你就可以买一栋豪宅咯。还有多达200个奖金100万元，大奖数量都创新高。最便宜的100元刮刮乐，马年行大运，中奖率也有 50%， 是不是让你想试试手气呢？今年首波公开的全新刮刮乐，目前价格最高的就是这张1200万大吉利，售价一张1000块，虽然不便宜，但是中奖几率 70%， 整张刮刮乐有5次中奖机会，中奖金额最低是500元起跳，头奖是奖金1200万的中奖名额还高达8个，相较去年是6个，所以多了2个。那么二奖的奖金100万元名额也提升到了200个，所以这一张虽然1000块，但是中奖的名额都比去年还要多哦。接下来100的马年行大运也很不错，因为像庞庞就不是很喜欢买超过100的，最多200齁，我都不会买那么高的齁，都是买100啦，当作做公益。台彩每逢的农历春节都会推出当年生肖主题的刮刮乐，所以马年当然不能少。这一款应景的马年行大运售价是100块，中奖率呢也有高达 50%， 你回本也会开心，没刮中钱包就跟庞庞刚才讲的也不会太痛。头奖总共有150个，可以抱回奖金50000元哦。再来还有一款是新公布的五路财神，头奖是有多少？有500万元。那么五路财神的售价每一张其实是500元，总中奖几率大概 40.72%。它的设计喜气洋洋哦，其实很多人买刮刮乐是不一定说为了要中奖，为了要什么，他想要收集漂亮的醋爷设计图案。然后我知道身边有不少的长辈，他不是买多张，他买一张只是为了他要收集每年的农历春节特别款式。这一张五路财神，它的头奖奖金是500万元，名额一样有8个，过年可以试试手气。再来还有一个可爱的
海底大寻宝，我看了那个图样我也觉得很有趣。这个海底大寻宝它就是充满可爱海洋生物等你刮的，每一张是售价是300元啦，中奖几率大概 36%， 这个是公开的数字。它就是只要你对中幸运号码就可以领奖，最低奖金当然就是300起跳，头奖有多少？有300万元，得主有5个，就等各位来挑战咯。最后一个，过年如果家族人数庞大或者是朋友亲友团很多的，应该都会玩一下，我碰我胡了我大四喜哦，这没有大四喜，有大三元。这一张的主题叫做大三元，它的头奖多少？它的头奖是200万元，它的售价就是200元，200对应200万啊，这个概念。中奖几率也有 34%。欸，它游戏好多哦，它游戏比刚才海底大寻宝还多，它这一个大三元的游戏有3款哦，喜欢玩游戏的朋友们也是很应景的春节乐透哦。啊，所以庞庞要提醒大家，分享了这个马年的春节刮刮乐样式，虽然我们只是用广播来听，但是大家还是要小心哦，不是说路边摊不好，而是你要稍微看一下，如果不是刚才庞庞讲的这5款，然后他跟你说哎呦是新春今年新的什么什么的，你也要小心，就是不要买来历不明的彩券啦，只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你要嘛你就是买店家的啊，要不然你就是要确定路边卖的这个是没问题，好不好？大家还是要为自己的荷包做多一层的警觉跟把关哦。节目也要告一个段落了，移工快易通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优质宣导好节目。哎呦，庞庞还自己夸自己欧露嘎己，好啦，说到这庞庞要来喝水一下，哎，喉咙受不了重感冒，但是庞庞也会要给大家听一首很趣味的歌，让大家懂之懂之动起来哦。寒冷的天我们还是要稍微暖和一下身体，自由发挥带来的 GYM。
那么移工快易通我们下周再相会，拜。以上节目与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广播节目移工快易通，感谢收听，下次空中再会。
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头四头肌，炸鸡烤鸡卡拉鸡，有金发山鸡，上上下左左右，跟着我甩身甩肉，蝴蝶袖肚子油，交的年费还不够，教练超壮她是女神，插销直接插到最深，旁边的女孩跑步认真，旁边的阿北是她什么人？持续做88组，我就有8块肌。明天我不能上班，因为乳酸堆积。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头四头肌，叽叽叽叽叽叽，再酸也要有力，炸鸡烤鸡卡拉鸡，腹肌有肌或山鸡，完美线条的 body， 脂肪才会突破水泡。跟着老师动动，跟着老师动动。深呼吸，再喘口气，放下你的炸鸡，我们甩肉去。现在深呼吸，再喘口气，放开那个阿姨，让她飞轮去。持续做88组，我就有8块肌。明天我不能上班，因为乳酸堆积。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头四头肌，叽叽叽叽叽叽，再酸也要用力，炸鸡烤鸡卡拉鸡，腹肌有筋或山鸡，完美线条的 body， 脂肪。
胸肌，
心思焦急，耳朵酸痛，搜集。